好，那大家在就座的时候，你们大概很好奇这个人是谁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秋杰，我们是有一群弟兄姐妹是从印第安纳的东北的一个城市叫做 Fort Wayne， 我们叫它维恩堡哈。我们从那边过来的在这边参加特别聚会，那很高兴今天可以不止今天这几天来可以听到于牧师的分享哈。是一个非常的获得很多很多的一个分享，我没有期待有这么美好的一个教导哈。我本来想说周末过来这边放松一下，听听看一些信息，没想到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聚会哈。那我想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有这样子的感觉哈。这几天虽然来回奔波，但是一点都不觉得累哈。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的确有点睡不着，因为很期待今天可以再来听神的信息。那感谢神使用于牧师还有他的团队来帮助我们。那还有问题的可以请你继续放在箱子。我们时间也很有限，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每个问题都回答。那我们就尽量请牧师还有我们的向传道齁可以都一起来回答。那一开始之前我们会请这个向传道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特别信息的分享。那之后的时间，我们再把时间交给牧师回答问题。
弟兄姐妹平安。我真的觉得第一天上来还好哈，这一次上来，我觉得我是做一个舍己的举动哈。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是不是？你们也在做舍己了，当然，因为我们虽然位置空了几个哈，可能还没进来哈，不会因为说下一摊是向传道大家都先回去了哈，所以你们也在舍己哈。我真的感谢主哈，因为其实我上来我不是讲任何的专题哈，因为我觉得非常的贫穷我是讲一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教会的一些的学习的一些体会，一些的心得。当然昨天于弟兄提到于牧师提到这一个雕像的事情的时候，讲到米开朗基罗这个摩西雕像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哈，其实神好像拣选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好像在做一个这个杰作的，就像一个雕像一样。其实我们原先跟别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就像一块一块的石头在荒郊野外，但是神把我们捡回来，然后捡回来的时候神就开始在那里雕刻。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大刀阔斧，对不对？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罪，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很多的坏毛病，他都需要大刀阔斧的来劈哈。经过一段时间已经有一个雏形出来了，他就需要用到一些很特殊的工具把我们的线条给勾勒出来把我们身上的这个眼睛鼻子就把它雕刻出来。那我想一个大师跟一个顶级的大师，或者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们的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想最大的区别，作品的最大的区别，可能不在乎说是不是这么一个东西大象可能还是大象这个人物还是人物。我想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面确实有天壤之别哈。我也觉得常常在服事的时候，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常常会遇到一些的瓶颈遇到一些的瓶颈就好像觉得我好像刚开始追求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改变得特别的多身边的人也能好像能够察觉到我的改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的生命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好像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停在那里不动了哈，身边的人好像也一样，对我的感觉或者我们看别人也是一样。我想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世代常常给我们非常多的冲击因为非常快速哈，整个世代都非常的快，所以在各方面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希望能够很快就有回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你这个想吃东西可以叫外卖，对不对？你想吃饭有方便面做饭你一按过一会儿过来就有饭吃了。所以在属灵的追求的上面，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体会，我也常常觉得我需要很快的就有回应。所以当神在这里好像没有回应我，没有好像让我看到我服事的果效，没有让我在我自己身上看见生命突破的时候， 我常常就对神产生很多的怀疑。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些的例子，或者我们身边听到的一些见证，说他为了他的另外一半，为了他的一个福音朋友，花五年花十年二十年，他生命的对付花了这么多年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难以置信。我们今天常常怀疑神不能够很好的去爱他，去服侍他，常常都是因为我们给神的时间实在是太短，因为我们都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传统观念来这样子。那其实我自己就着我自己的贫穷，我自己的学习呢，我深刻的体会，其实很多的时候人生有时候也没有答案，服侍也没有答案。我越服侍我越觉得，什么时候我很想要答案的时候，很想要看到果效的时候，其实我都常常落在这个好像享受这个成果，享受这个自己的因为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其实现在都非常的有这个能力，有才干特别是我想在座的我们都是非常在这边的读书，所以就是各方面我们会各样的乐器，我们也懂得很多的知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服事其实不需要你闭上眼睛说主啊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张开眼睛你不需要主你也能做，真的是所以你可以凭着你的才干，凭着你的经验，凭着你的学习能力，很快就可以做，可以模仿。但是我服侍下来，我就 越来越觉得，当我们什么时候靠自己在这里服侍的时候，能带给别人的可能就是我的才干，能表现出来多少，人家从我们身上就能够得到多少。当我的所有的才干凭着我自己服侍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别人再也不能够从我身上得到别的了，因为我已经到了我的瓶颈。所以舍己其实在这里讲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就是不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甚至说很多时候没有答案。这个没有答案不是说讲到可能在我 眼界的这个范围可能在服侍的这一阵子里面没有答案，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生就是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是他的国度，是他的胸怀。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我想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讲到一个 William Bolden， 是一个宣教年轻的宣教士，他非常的有才华他在这个耶鲁毕业以后，他就有心全时间做宣教士，所以他就去中国宣教。但他在因为要坐轮船，所以他先到埃及学汉语，但到了埃及他就死在得了脑膜炎，死在了埃及才25岁。就我们人的角度来说，就是他自己来说，我觉得人生没有答案。为什么我们一个一心的服侍这么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就没有进入到中国就已经这个出师未这个好像出师未捷身先死，对不对？好像我们没有答案。但是如果你从国度的胸怀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当他的这个见证传回到英国，传回到美国，在西方的世界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他们起来愿意到中国宣教，所以才带来中国今天这样复兴的情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我自己常常以前服侍就是要看 我做的东西能够看到什么果效，能够有什么答案，我遭遇的这个苦难我要看见答案。但是我越服侍的时候，我越觉得如果神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我就算没有答案，我一直不明白，我也要一直爱他，我也要一直顺服他。我觉得在教会的服侍里面，有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些人跟我交通，好像很提到说很羡慕我在这个西谷基督徒聚会在于牧师的身边服侍，有这么好的导师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好的老师，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对不对？我们都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他大概就是耶稣的一个助教而已真的，我觉得神可以调度万有来制作我们，有时候真的在他身边也不好混。圣经也讲属灵人参透万事嘛，对不对？你就知道这个假不来有很多的事情你也几斤几两，其实这么老神的老仆人走过这么多不是老仆人我为什么叫他老仆人？因为牧养年轻人不容易，是不是？带年轻人不容易，所以他头发白得这么快，我想也跟我有关不好带不好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成长了多少真的在乎我们舍己多少，我们把自己看重多少，很多的时候反而成为了我们服侍的一个很大的瓶颈今天这个专题它讲到这个 不可少的一些的事哈。那哦，我觉得其实人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特别的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忙碌是我们这个世代真的是所有人的一个现状哈，我们都很忙。那其实你回到圣经里面，你发现耶稣也很忙。耶稣圣经里面记载，他说他忙得没有时间吃饭。但是你也发现耶稣常常他会退到旷野里面啊去祷告。所以在忙碌的里面，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心骨，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啊，他跟神。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摆脱忙的，但是在忙的里面，我们如何来学习经历他，学习服侍他，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今天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也不是说回去以后大家就不忙了哈。如果没有主，即使我们搬到田野，搬到这个世外桃源，过一个啊这个隐居的生活，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对不对？所以我想最主要的是我们如何的在这个世代啊能够一起好好的来爱主，来服侍主。所以啊，我就在思想今天啊到底来分享什么的时候，其实出埃及记啊，以前在教会里面啊，余牧师也分享过，我觉得里面几个点正是我这些年啊在学习服侍、学习爱主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的提醒。那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他说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九节哈，第九节第十节，他法老就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弟兄姐妹，这里面讲到这个仇敌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法老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害怕以色列人强盛起来，然后就离开这地去了。所以今天其实虽然法老已经过去了，但是法老背后的仇敌撒旦，他仍然在做同样的工作，有同样的目的，就是希望神的儿女们一直在软弱的里面，一直没有办法离开这地，好像仇敌一直要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但是不允许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在那里来敬拜神，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今天其实撒旦也在我们身上常常做同样的工作。那这里面讲到说仇敌就用巧计啊来带他们，那这个巧计其实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词哈，表示它是一个 很不容易被识别的一个的诡计。我们常常我们会落在这个巧计里面而不会察觉。那这个巧计到底是什么呢？仇敌，我们在座的都很聪明哈，但是我相信这个仇敌他比我们都聪明，对不对？他比我们聪明，他知道我们的弱点，所以他这个巧计是我们很需要去提防的。那里面第一个他提到的哈，是讲到这个第八章哈，第八章里面提到他说什么呢？我们可以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第八章我们来看25节啊，我们直接念28节好了，好吧？出埃及记第八章的28节，好，我们一同来念。法老说：“我可以放你们在旷野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献祭，只是不可走的。”好，所以这第一个他就说：“你们不要什么走得很远。”我想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在旷野啊，不是，他们在这个埃及已经被奴役了400年，当神兴起摩西来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以前的生活我相信是没有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机会还可以来敬拜神。当神为他们开路的时候，如果就是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觉得这已经是很感恩的事情了，对不对？可以敬拜神了。但是仇敌说，你们不需要走得太远啊，不要走得太远。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爱神啊，敬拜神、服侍神到一个地步就够了啊。圣经里面也讲说，你们不能这个不能爱世界是吗？又爱我，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列王记上16章也是一样。但这个以利亚近前来对这个百姓说，你们心持恶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应当顺从神，如果巴利是，就当顺从巴利。弟兄姐妹，在历史历代的里面，我们常常落在仇敌的诡计里面，以为我们可以两手一起抓，以为我们可以脚踏两只船。 昨天余弟兄的信息里面提到说，这个不上不下的基督徒是最辛苦的哈。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也经历了太多太多。一方面好像可以在教会让人觉得我是一个很爱主、很愿意服侍的人啊，回到外面我也盼望我好像是可以享受这个世界，好像这个跟同学出去啊，这个潇洒啊，然后可以放纵我里面的很多的私欲。但是每一次到深夜的时候，每一次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里面那种的痛苦就常常抓住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在这个抉择上面，主说我愿意来爱你，单单的来爱你，这个是很大。那仇敌说不要走得太远，就是要让他们留在他自己的辖制的里面。那这个圣经其实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生活是怎么样子呢？十一节第提到他说每天都有什么督工辖制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有督工辖制他们，就好像一个人在出去遛狗哈，现在有个工具是不是可以绳子穿着他，他好像可以跑得很快，但他手里按钮一按的时候就被他什么拉回来了。真的是这样，很多的时候仇敌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没有离开这地的时候，仇敌常常在我们身上兴起的一个困难，常常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的啊，我们的一个自己的私欲喜好，一个罪，常常就把我们拉回到原来的地方啊。所以讲到那里有督工，我想这里的督工不单是讲到金钱啊，不单是讲到各方面啊，好像罪等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的才干啊，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传统，凭着己意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督工，让我们不能好好的来爱他。那另外也提到，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在这里天天为法老建饥祸城。外面看起来好像他们每天都很忙碌，很忙碌，从早到晚，但是他们为谁做？为法老做。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这么几十年，我们每一天起早摸黑，但如果到最后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都是在 为世界、为仇敌在这里建造饥祸城，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太可惜的事情。那第一章十四节里面继续的提到，他说以色列人在那里做什么？和泥、做砖、田间各样的事情。这就讲到好像天天都在摸这个地上的事情。你发现圣经描述以色列人在那做什么，就是这几件的事情，真的都是在摸属地的事、属土的事。这个列王记上哈，这个提到这个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铁匠以色列人中没有铁匠，所以他们手里只有锄头、犁这个斧头，只有生活的工具。所以到了这个二十多节的时候，讲到说到了征战的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手里有枪有刀，只有约拿丹跟扫罗有。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这一场的征战跟非利士人之间的征战还怎么打。当扫罗跟约拿丹一回头一看的时候，所有的后面所有以色列人军队里面手里拿的都只有生活的工具，没有征战的工具。今天就着我们来说，我们就着世上谋生的技巧，我们可以有很多，对不对？我们有很多谋生的能力，但是就着属灵的兵器，就着神的话语，就着圣灵的经历，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有多少？有时候真的，我们教会的年长的或者教会的长辈、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回头一看，我们年轻人可能我们手里拿的都是生活的工具，没有征战的兵器，这是何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我自己常常一个勉励，巴不得我在世界上面我努力我加油，但是我也巴不得当神家的需要征战的时候，我手里能够有属灵的兵器。那这是第一个巧计哈，仇敌不希望我们走得太远，觉得我们服侍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年轻人常常有的感受哈。那第二个巧计是讲到第十章十一节，法老说你们不可以都去，他说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他说妇人孩子留下来。我不晓得哈，我如果问这个陈军长老或者问李老师，问在座的团契的负责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教会都是壮丁起来服侍神，我们高不高兴？高兴，对不对？高兴。如果带诗歌的多一些弟兄起来带，我们高兴，对不对？我们巴不得教会的弟兄能够起来 我们今天讲到神有神代表，事有事代表，我们常常讲到家啊，家也有代表，对不对？所以在教会有一个人服事就可以了。如果是弟兄，那就更好，对不对？仇敌说壮丁就够了，我们觉得真的已经够了。今天常常我们觉得教会有壮丁真的很好，但是神从来不妥协，所以神借着摩西说不可以，我要妇人跟孩子都跟我们一同的同去。今天讲到这个夫妻配搭的时候，其实我们年轻人啊，我自己啊，其实很不太喜欢，不太习惯跟我的另外一半有很邻里很深的交通。我原先没有这样的学习，没有这样的教导啊。但是当我越服侍的时候，从榆牧师，从教会其他的长辈身上，他们每一次的出去的服侍，两个人每一天都在这里主里面一起祷告。就这些天师母没有来，他们也常常每一次的聚会来之前回去都有很多的交通。所以他这些长辈在我给我的学习实在是一个家庭的学习。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真的走不远啊。所以夫妻的同心啊，非常非常的宝贝啊。所以如果在座还没有结婚的，我也盼望我们好好向主求啊，外面的条件都很重要哈，但是最重要的是求神给我们一个可以跟我们一同的同心来爱他，来服侍他的另外一半啊。讲到妇人，讲到家庭，也讲到孩子。那仇敌在以色列，在这个出埃及一开始记载的就是把他们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掉，对不对？仇敌就是要在这里做断代的工作，做同化的工作，他不希望教会有传承。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来好好管教我们的孩子，带领他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教，这个世界会来教他们啊，世界会代替我们来教他们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二代，就是我们教会不单是自己的第二代，就是教会啊年轻的第二代，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来珍惜他们，来传承他们。到底传什么？只是传一些我们教会的传统吗？还是我们教会最核心的内容？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事情？这些是我们需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这个需要活出来的，对不对？其实孩子们最知道父母的这个你父母的什么样子，孩子最清楚。我现在孩子三岁多，我现在天天回家，在他的身上都能看见我自己的影子，我都很害怕哈，我很害怕啊，因为我的急躁，我的脾气，我的这个不够安静。我的这个各方面，我都觉得另外一半跟我结婚我都不会影响他多少，但是我的孩子我影响他特深。所以我觉得我们如何活，如何做基督徒，对下一代非常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那这里是第二个哈，第二个仇敌以为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服侍就够了。第三个当神继续的不妥协，他要把神的百姓完全的拯救出来，所以法老就妥协。到了第十章二十四节，法老说好吧，他说妇人孩子你可以一起去，但是羊群牛群要留下来。这个摩西你知道怎么回答法老吗？我们可以一起，你们有圣经的可以一起看哈，在这个十章的二十六节，他说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弟兄姐妹，这是多么豪迈，对不对？多豪迈的一个回答，连一蹄都不留给你，所有的都要归给神啊。讲到好像是一个很全然的一个的奉献，全然的一个奉献。真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人可以出埃及，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出埃及，没有用的。罗德的妻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如果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会时不时的回头来看你的财宝，来拖住我们往前的步伐。上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受难周哈，是我们的受难周所以我们教会呢专门在我们的祷告室呢布置了一个耶稣最后七天的行径。我们借着一些的图片借着一些的经文也借着这个十字架也放了这个荆棘的冠冕等等，就让弟兄姐妹在周间下班了，放学了可以来到教会，有一些的亲近神，有一些思想耶稣基督的大爱。那我的孩子在学校，在我们的教会，他在那里教会上学哈，所以于师母呢，就是他们的牧师奶奶哈，每个礼拜三会带他们这个有 chapel time， 所以上个礼拜三呢，他就带着这些 我们这个四个孩子哈，四个小三岁的孩子小萝卜头就去那个祷告室啊，完了以后回到家里面呢，我就问我们家儿子哈，我说今天啊于奶奶带你去哪里啦？啊，他说于奶奶带我去吃饭的地方啊，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在饭厅的里面哈，进去，所以他说于奶奶带我去吃饭的地方。我说你去那里干什么呀？他说我去那里看见了耶稣。我说看见耶稣在干嘛？他说耶稣在祷告。他说耶稣被打了，耶稣被钉了十字架。我说耶稣痛吗？他说耶稣痛。我说你难过吗？他说我难过。然后完了以后他又说了一句，他说我不要钉十字架。那个时候 我看见这个可爱的孩子啊，那个可怜兮兮的样子哈，我的眼睛就湿润了。我在想，儿子你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忍心让你钉十字架，对不对？ 你每一次生病的时候，你一年啊流感这个啊，这个 stomach flu 的时候，我都巴不得能够来替你受苦，我怎么可能让你钉十字架，可能怎么可以让你忍受这样的苦。但是我一方面又想到，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神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他极其的痛苦，极其的痛苦，几乎要死。但他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想在那个时候，天父是何等何等的伤痛。他为了爱我们，他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那今天面对这样的爱，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他的呢？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带着我的孩子，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但是我真的巴不得今天你可以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不要遇见失败，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愿意多顺服一点点，让我这个年轻人，让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顺服你，即使没有答案，即使教会对我有一些的要求，教会好像对我有一些的管教，对我有一些的这个建议，我也要顺服，即使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要顺服，因为你就是顺服以至于死啊。所以哈，我在教会的学习，我也觉得好像各方面都在学，但是我被最对付最深的哈，就是顺服。我从小到大我是最叛逆的人，我跟长辈的关系是很糟糕的哈，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跟学校老师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我吃饭吃得飞快，因为我从来不喜欢跟我父母在一起坐在一起太久啊。我在学校也没有任何的老师，但是当神拯救我的时候，把我带到教会，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我觉得跟长辈的相处最重要要学习的就是顺服。有时候我跟于牧师在一起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头发，我就觉得看见他身体不舒服，我就觉得神的仆人真的他们老去的速度远远快于我们年轻人成长的速度。我说主啊，让我成长快一点，趁着他们还有机会带我们，我们要成长快一点。求主来祝福我们的年轻人，我们一起好好来爱主，服侍主。
感谢向传道的分享，我们看到年轻一辈传道人的心情也是值得欣慰。那这边有相当多的问题，弟兄姐妹非常的踊跃，那我想牧师可能也没有办法一一回答，但是他很系统的把它整理出几个大项，所以有一些问题如果牧师没有办法很详细的回答的话，因为时间也有限，我想请弟兄姐妹可以参加牧师刚才提到向伯牧的课程，也不错了，所以我们就接下来不耽误时间，就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在很多地方有问题解答的时候，我都喜欢先讲一个笑话。一个很有名的生化专家，全国顶尖的生化专家，常常被请到各个地方去演讲。那么帮他开车的司机听得不知道千百遍了，他就有一天心里面非常不平衡，就跟这个教授讲，他说你们就是靠着那张嘴，你看看你们的薪水却比我们高这么多。 那个教授就非常能够了解他的心情，就跟他讲，他说这样子好了啊，他说没有，因为这个师弟说，因为你所讲的我也能讲哈。那么后来那个教授就说，我下个礼拜要去的地方，正好那边的人对我也不够认识哈，那也没看过我长相，所以下个礼拜呢，你穿西装打领带你去讲哈，然后我抓住你的时机好不好？他说好。这个司机也非常勇敢的，所以那个礼拜呢，就是这个司机站在台上做升华演讲，哇，讲的全场喝彩。完了以后问题解答，然后有一些问题他知道怎么答，然后突然被问了一些问题是从前没听过的，他就说怎么会问这么没有水准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的司机都会答，不信你试试看。啊，结果司机答得掉，他佩服得不得了哈，啊，所以我等一下没有空答，不会答的都请司机帮我们，他们才是真正可以回答问题的哈，啊，其实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对不对？那所以我想你们有问题，这个就是我像是那个马英九说的哈，这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第二个，如果还有不能解决的，参考第一条，那我就解决了。我很快的讲，因为时间很有限啊，我大概只能够分个三个到四个回答，都是类似的问题啊。一个是对于明白神旨意的事，好，包括我们生病啦、祷告啦、找工作啦，啊，这个寻求下一步，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只解决了两个 How to know what 这个神的旨意，对不对？ What is God's will？ 但是我们忽略了问一个问题，就是 Why？ 你为什么要来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我们问是因为我怕错，我们问是怕损失，我们问是怕神不祝福，我们问是希望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有多少人问的时候是希望说，主啊，我为的希望能够走在你的旨意中来荣耀你。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件事情还不是说怎么知道神的旨意，而是先过奉献关。这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的，这也是神在我身上的要求。每一次我要明白神旨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上祭坛，把我的未来全部交在主的手中，主不管你怎么带，我都阿们，我都顺服，我都知道你是照着最上好的指引，你永远都是好的。所以刚才有一个人问问题，我怎么知道神做的是不是好的啊？那个发生这个事，发生那个灾难，我怎么知道？那以赛亚书十二章说，凡他所行的尽都美好。那这个是需要要相信他。所以要明白神旨意，第一件事情是先过奉献关。把你的未来交给神，主你不管怎么带我都愿意顺服。那这个时候再来第二件事情，那么到底哪一个路是神的旨意？你如果没有过奉献观，你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跟你说，说老实话，神也没有兴趣回答你啊。那以前有一个姊妹去问一个年长的属灵的师母，她说现在有两个弟兄追我，我不晓得要嫁给谁，我这还算蛮幸福的哈。有两个弟兄条件都不错，都在追我，我不晓得要嫁给谁。那个师母就看着他，他说神才不在乎你嫁给谁。哇，他愣住了，他说真的吗？神不在乎吗？当然不在乎。他说如果你真的是让主居首位，凡事都为了荣耀神，你嫁给谁都一样，你都是为了荣耀神。如果你的婚姻不是为了神，只为自己的话，你嫁给谁都还是只为自己，那神为什么要管你？这当然这句话讲得很绝哈，听起来不舒服，但是其实有几分真实。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太管我为什么要问，要来明白神旨意，我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要得祝福，要走对，不要走错，怕损失，这都是人。好，那我很快的讲一下哈，那个使徒行传二十七章，那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去的时候，在路上碰到大风，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哈，那个碰到大飓风，然后后来在海上漂了十四昼夜。可是在那个时候要决定一件事的时候，保罗说不要走，不可以开，前面会有难处，因为他这个人是跟神的关系是那么深那么真的，所以神能够让他里面有感觉。但是百夫长却不肯听保罗的，为什么？因为底下五个原因，第一个，百夫长信从 船长 掌船的 跟这个水手，因为他们都是 professional， 他们是专家，是海上开船来来回回开了这么多年。所以你发现我们在寻找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常做的第一件事情，听取专家的意见。第二件事情，他们说在这里过冬不方便，也表示根据我个人的喜好，我喜不喜欢，我方不方便。第三件，多半的人就说，根据多数人的意见 majority， 这我们不如过到那里去啊，过到什么地什么什么地方去过冬，那边有 internet 啊，有 McDonald， 有 pizza， 不像这边什么都没有啊。就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他说我们不如过到那里去啊，带着一个盼望，不如到那里去，这是对未来的憧憬。第五件事情，这个时候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就以为得意，所以船就起行了。你就注意到哈，这一个决定开船建立在五件事情：专家的意见、我个人的喜好、多数人的意见，然后这个对未来的憧憬跟理想，第五个环境的印证。请问你在明白神旨意的时候，这五个够不够？很少人这五个都做到的，对不对？我们只是拿了一个专家的意见啊，陈军教授告诉我说这个好，我就去了。那对不起哈，我不是要 degrade 他，我是说我们会请专家，因为我们信任他，他们分析的都对，所以我们可能就做了决定。医生，这个人家就说这个医生好，我就去了。教会做决定，多数人的意见。如果真的照多数人的意见的话，摩西早就回埃及了，因为百姓都说要回到埃及去。所以你要知道，做决定讲的这五个，这是 perfect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 factors， 五个全部都在，绿灯全亮，但是还是不是神的旨意，出去碰了风浪。所以我在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这个人一定要懂得敬畏神，愿意把我的未来信任在神的手中，真正降杯放在祭坛上，求神显明。那么你会问我说，那下一步到底是什么？当你真过了奉献关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说哈，很多的事情就显明了。你要在基督的平安中往前，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要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你就往前去。当你真正为神的荣耀献了，把未来交给神了，把主权交给神了，如果神没有特别的引领，你就照着平安，照着你自己里面觉得什么是最好的，是神给你安排的，你就往前去。然后你存着那个态度，我错了，主啊，求你随时 stop me， 拦住我，把我带回来。就是如果有紧急的决定需要马上做的话，是这么做。如果这个决定不是这么紧急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底下几件事情哈。那当然，这个决定，第一个，决定不违背圣经一贯的教导；第二个，不违背圣灵在我里面给我的平安或是不安；第三个，我带到长辈，带到身体的中间寻求印证。好，身体是我的保护，长辈是我的保护。第四个才是环境的印证。你决定不能倒过来把环境的印证当作单独或甚至是唯一的引导。不要以为说公司 Google 要雇你，那就一定是神的旨意。原谅我这么说，不要以为环境印证就一定是神，一定要退回来祷告，主你要不要我去，这是不是你要给我的。就像我今天讲的，到世贸大厦那么大的公司，那么有名的一家公司，那么高好的薪水，并不代表是神的旨意，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好，活在这几件事情里面的话，我想会比较保险。那么你们中间也类似的问题，就像说你怎么知道这是神说的话还是我自己的感觉哈？这些是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那我个人是很反对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主对我说，主对我说哈。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是假传圣旨。我是很不喜欢，我顶多告诉弟兄姊妹说，你顶多能说主感动我，让我觉得怎么样，不要说主对我说。以前那个年长的弟兄说，他这一辈子最怕碰到两种人，那其中有一种人就是一天到晚说主对我说，他说主都对你说了，你还问我干什么，我还能说什么。所以如果你来跟我说主对你说什么，那我就不说话，我哪里能大过主呢？ 对不对？所以不要随便把主对我说挂在嘴巴上。好，那么第二件事情，那么主会不会说话？主当然说话。那个约翰一书，那你特别告诉我们第二章二十八节说，不用人教导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换句话说，当你真正愿意真心认真的谦卑的仰望神来指引你，来带领你的时候，你试试看，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会用基督的平安做主，英文是说当裁判，判 yes or no， 对或错，这是基督在我里面要做的。所以我的责任是负责顺服神，神的责任是负责让我知道哪一条路是他要我走的。所以我只要做好我的这一步，我愿意顺服你，那么主你来带领我。主可以借着环境说话，主可以借着年长的弟兄姊妹对我们说话，主可以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主可以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但是主不管怎么带你，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不能失去的平安，因为你这个平安是从绝对顺服神而来的。这个就一点都不要怕未来，你就算错都错在主的恩典里面，真的。好，我先停在这，让你们回答。
他们一直把麦克风传过来，所以我只好回答一个问题。这边我想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科研中来见证神。我本身是学教育的，所以我不是很清楚科研怎么见证，但是我可以在我的工作岗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心得，然后我不敢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我是教导这个学生，他们以后会带小学当老师，所以我是师资培育的这个工作者。然后我想很多在可能做科研或者是当老师的最希望的就是在研究上可以有 很大的成果，然后可以发表文章，甚至发明东西，然后甚至得到诺贝尔奖，然后他可以在这个典礼上说我是一位基督徒神给我这一，当然这是很好的，但是我想对一般的从事科研或者是教书的弟兄姐妹，这种机会是难之又难多少有人可以得到这种荣耀，但是却不是代表说我们不可以在我们工作上 做一些见证。我想牧师的教导对我这几天的教导，他的工作上的让我想到我自己在工作上其实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做替神做见证。举例来说，如果学校说九点上课，然后九点十点十五分下课，我想当老师的最基本要做的就是九点以前要准时到校到这个教室里面教课。不然的话，如果学生迟到，我们有什么立场可以跟学生说你迟到了？然后我们在十点十五分下课，我们就该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在时间以内把它做好。那跟学生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把这个作业改好交给他，在改作业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心的给这些学生建议，这个是不是合理？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愿意这样子做，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子做，还是故意刁难学生？甚至在改作业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很认真的去看完全部的作业，就下了一个评语很随便的，例如 good job， 那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负责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在想说这几天牧师也一直提到他工作上的经验，我想我们在小事上如果我们忠心的话，不见得我们可以达到一些科研很大的成果，世界出名的一个发明，或者是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章让大家可以引用，当然这个是很好，但是我想我们在小事上如果这些事情我们都能够忠心的话，当我们有一天学生好奇，或者是我们有机会提到我们是基督徒，我想学生也是可以经过这样子的我们间接的见证，他可以看到基督徒他所做的的确是跟其他的老师或者是其他的同事所做的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简短的分享。
余牧师他们 这次来普渡啊，机场接送我是司机，所以呢，于牧师给司机分了几个问题啊，我就来滥竽充数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都是啊，好像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提的啊，其中一个啊。是知道所有的福音基础知识，知道有神，知道神爱我，知道我有罪，接下来上十字架，但不知道这个，但不知道这个真的是否真的相信 faith， 不知道是否自己真正得救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对，这我先简单回答一个，这个弟兄，我想他的问题是很多刚信主、刚觉知的弟兄姐妹非常典型的问题，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我们的鼓励你参加教会的门徒训练，因为门徒训练里面非常系统的会讲带领你 go through 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其中就是包括你是怎么样知道自己是清楚得救了。这个是像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用的是郭振游教授的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那一套门徒训练的教材，但是那不是一个课程，那个是实际上我们带领的同工需要花很多的心血去准备。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团契或者教会，如果你需要那套教材，我们有那个电子版的我想郭教授也是不介意大家在这里去用。所以我鼓励这个弟兄你能够或者姐妹去参加这样的训练。另外我在底下的几个问题可能也一起来后面的一起回答另外一个部分。还有弟兄姐妹就问到说，我刚成为基督徒，别人会问我很多很挑战性的问题来反驳我所信的神，我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些人呢？首先我想我给这些弟兄姐妹，我首先非常感恩你有这样的传福音的心智，但另外一方面也请你把心放下来， OK， 给他们传福音，他们挑战不要怕。你做到两点就可以。第一，你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而不是说听到自己的话。OK， 多花一点时间跟他们分享圣经，而不是总是在试图跟着他们的节奏走，让他们来跟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反驳。另外一个，你需要自己参加门徒训练，你知道我们信仰的这个真正的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是什么，特别的。我说一下，你一定要放下心来。有的时候你可能就看着他们那里在那里气急败坏的在反驳基督徒的时候，你在那里偷着乐就好了。因为我想在座的很多牧师传道人当年都是这样的。 OK，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在福音组也跟很多弟兄姐妹说，你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但是我们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我顺便威胁他们一下，就是很多的牧师包括我们教会的贵传道当年都是折磨基督徒的。所以大家就尽管的放心，神的话是永不失败的，我们只需要把他们带到神的话面前。还有一个弟兄就是他问到说门徒训练，他说我想请教在门徒训练中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秘诀。很多时候我们很想帮助弟兄吸引他们向耶稣，但总是很难走进他们的心建立信任。我想这个我非常感谢弟兄姐妹有这样服侍的心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要思考，我们跟弟兄姐妹在这样的配搭之中，我们真的是在帮助他们吗？还是我们在跟他们一起走？ OK， 如果我们的心态是帮助或者我们在 teach， 很多时候就事与愿违。也许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用我们的一些经历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面对耶稣。这是如果大家用过以生命影响生命那个门徒训练那个系列的话，你发现那个里面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放下身段，我们自己要付代价，我们要敢勇敢的分享自己的失败啊。当然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就很多时候你把你的一些不容易分享出来，可能会你要付代价，但是这个很多时候是赢得人信任的打开心门的第一步。好，我想司机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那个我再回答下一个比较需要花一点时间的问题，我先简单讲一下哈。那个因为有人问我说我们讲到仇敌蒙蔽我们，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特别蒙蔽的哈。 我在想，所有拦阻我们认识神、真正走在神路上的，只要可以用的方法，他都用。好，那你问我说哪些是这个时代特别的挑战？我昨天讲过，忙碌叫人肤浅，忙碌叫人盲目，这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为了今生，为了 better life， 为了要攀比，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我有更好的成就，人都在忙，都在忙，都在忙。而在这样子的忙碌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是打空转，我们属灵上没有成长，然后很小心。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知识远远超过的属灵的实际。我们所听见的道很多，但是活不出来，这是今天众教会里面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因为网络上有太多的信息可以听啊，我不想听这个传道人的信息，你网络上全世界的名人都可以在你手中任你操作，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按了 pause skip 啊，对不对啊？预定上这个我听不懂，再讲一遍，他的 rewind 我就只好再讲一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是 at your service， 我们就全部都这个所有的网络上的教会，所有的教会几乎都有网站，所有的牧师都在你们的操控中，想听就听，不想听，哎呀，你又来讲十字架，跳过啊，跳到你下一个笑话，我听笑话就好。这是危机，听到而不行道。仇敌最怕的其实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而在乎我们活出来多少。属灵的东西真正价值也都是在乎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仇敌一直否认一直最怕的，这是第二个挑战。然后也因为网络资讯这么多，列王记下第四章，当饥荒来临的时候，你知道属灵的饥荒，我十年前二十年前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神家有一个很可怕的属灵饥荒要来临。真理讲的比从前都清楚，你去读教会历史，那么多的真理被蒙蔽，那么多真理不清楚， 连崇敬派说必须是Believers baptism， 不能够因孩受浸，必须是要自己清楚得救以后受浸。不光天主教杀他们，连根正教那个时候都一下子不能接受他们，对不对？然后这个真理为了恢复，他花了多少的代价？但是今天大家好像都知道了。然后网络上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在，但是呢，当他们饥荒，什么叫做饥荒？就是我里面并没有吃饱，我里面属灵有一个饥渴，有一个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巴不得你们有。 我那个哥哥的小孩 才不到一岁，大概一岁出头，那天我们在 New Jersey 出去吃饭的时候，那个素食菜的那个 menu 来了，每一个菜都有彩色图片，他那个小家伙自己也拿了一本在那边翻，他看到一个好吃的他就指头摸一下，然后就放嘴巴放，他爱吃那个，但是吃不到那个东西吸引他，但是却不是他的食物，不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增粮。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当饥荒的时候，门徒们没东西吃，就煮了一锅汤，然后他们出去抓的野瓜藤就丢到汤里面，然后一吃那不得了，说里面有致死的毒物。然后底下讲的更有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你说今天神家里面多少人在吃毒物，那种似是而非、错误的、不合真理的教导一大堆，神儿女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饿抓来就吃了，所以现在乱七八糟，没有清楚得救的，神家的混乱，错误的经历、错误的教导，让一定要，我想我不要说，免得得罪一些人。那个 我觉得那是完全错谬的教训。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主面前小心。那有人从中国寄了一个光碟给我，他说谢谢我们网站都帮助他们，他说他听到一个韩国牧师讲了很好的道，他说一定要跟我们分享。那我实在没有空听，我就交给办公室的同工，不是他了，另外一个同工，我说你帮我很快的看一看，四本书两个光碟，我说你很快的帮我随便看一看值不值得看，好，值得看我就看，我们应该谦卑嘛，然后如果不值得看我就不看。那天我正好要吃饭没事，我就把他光碟插进去，我就一面在那边吃着我的便当，就在那里看他的见证。 啊，他说他们这个牧师祷告很有能力啊。他说他们有一个分会在韩国的一个海边啊，因为淡水不容易得到，只有海水，所以他们就凭信心用水管把海水接过来了哈、啊。这个牧师过来就按着水管祷告，然后咸水变成甜水。然后他就说不光咸水变成甜水，喝的人病都得到医治。他就底下开始做见证，他讲的第一个的见证就是单眼皮变成双眼皮。我就关掉了，我就不看了。我跟于师母讲，于师母说我一定要带你去，因为你马上就可以证明你可不可以带。我说我有双眼皮是要躺下来才看到的，我这个人不骄傲隐藏。anyway， 我只是跟你们说哈，今天什么东西都在网络上，你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很谦卑，要接受教会的教导，要用真理做装备，知道分辨，这是很大的危机。懂太多，然后回来教会批评论断，啊，觉得这个传道人讲不好，那个传道人讲的不好。我跟你说，你天天在我们教会，你也受不了的。就像他说的。好，那我现在要讲的那个比较大一点的问题，就是苦难的问题哈。讲到病，为什么病不得医治？病要怎么得医治？啊，说到我们那个弟兄去那边啊，这个神把他救出来是恩典，是祝福。那如果他真的死了，就不是祝福吗？你觉得他死了是祝福吗？神没有降灾的意念是不错。神有赐福的意念，但是关键是我们会把神的祝福给漏掉，我们会把神的祝福给糟蹋。所以不好拿给儿女的食物给狗吃，因为有的人不珍惜它。这是主耶稣的话，不是我的话。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主的恩典不珍惜，我们硬是要拣选这条路，那你出的事你不能怪神，你不能说这是神的祝福。但是你要更高一步来说的话，神容许这个难处临到你，其实是为了管教你，那也还是神的祝福，对不对？但是人死了，谁能够在阴间称赞神呢？所以你特别问我的那个911的那个弟兄，如果真的死了的话，难道不是神的祝福吗？那对他自己来说绝对不是祝福，因为他贪爱世界，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保罗，太可惜了。巴兰的错谬里直奔你自己取灭亡的道路，这是人自己找的。好，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 就是你人生的结局不是靠命运不是靠机会靠命运，而是借着你的拣选。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天都在拣选，你到底是要主的旨意，还是要自己？所以你当然要为这个负责的。所以我先讲他，那第二个我讲苦难，为什么容许疾病，为什么有这些事。那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愿意听的话，我是建议你听约伯记哈。那个我约伯记花了很大的功夫讲的，我第一次讲是二十年前第一次进中国啊，在中国讲，然后以后我就很长的时间没讲啊，一直到几年前有个南加州的教会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于牧师啊，你一定要来我们教会，而且一定要讲约伯记哈。我那时正要去中国培训，我说我现在没空，他说你一回来下个礼拜就来。他说我们教会最近一连串好几个长癌症，或是癌症复发，或是出车祸，啊，或是有人死掉了。他说弟兄姊妹通通吓呆了，啊，觉得神的儿女们为什么灾祸不断？他说你可不可以来讲约伯记？然后我后来就去了，但是我几乎二十年没讲。然后去年我在前年在中国博训的时候，我又讲了约伯记，在网络上，我建议你们听，如果你想多了解的话，那比较完整一点好不好？苦难为什么有苦难？神为什么容许苦难？圣徒们在苦难中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苦难，好不好？对，那 我有一句话就先提醒你，就是永远不要透过苦难来看神，要透过神来看苦难。透过苦难来看神，一定困惑，一定不明，一定埋怨，一定灰心。但是你透过神回来看苦难的时候，你会低头敬拜。所以当以利户对约伯说神借着苦难救拔困苦人， 他借着苦难开通人的耳朵，他也一定会带你出离患难，把你带到宽阔不狭窄的境界。他说在你的席上必有肥甘，这是神在苦难里面整个的心意，他借着苦难救拔困苦人。听说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盖那些伟大的教堂，那个不知道是米开朗基罗还是谁在上面画那些壁画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欣赏自己的作，就在那个音架上就一直往后退往后退，在那里看，结果都已经退到边快掉下来的时候，底下人紧张的要死，怕一脚把他给吓下来了，就有一个人就拿着一瓶墨水，就望着他正在享受的那批画丢上去，那个画整个沾上去，哎，吓死他，气得要死，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别人救了他，借着苦难救拔，不然你就栽了。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神借着苦难救拔困苦人，我们自己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很严重的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神借着苦难把我们逼回来，让我们去面对神。他借着苦难开通人的耳朵，你看那个小孩子，你不准他，他硬要做，你不准他指头伸到那个 电插座，他硬要做， 你就拿一次让他电一下，借着苦难就开通了。你跟他说不可以，他硬要做，你打他，一定要管教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余弟兄你这不合法，这个美国怎么可以打孩子，这是圣经上说的，你不管教孩子就是害他，你不管教孩子就是恨他，你不管教孩子就是把他给推到阴间去，这是全部就是圣经上的话，哪里能够不管教。你真打了他以后，他下次他耳朵开了，你原来跟他讲他耳朵听不进去，这个耳朵进这个耳朵出，但是管教了一下以后耳朵通了，你在说 no 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了。原来 no 对他来说是音乐，他根本不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没有空去讲这么多苦难，但是我希望你们，我自己也在苦难中，我常常跟神，我那天传福音也说了，我说 人家都说你是全能的神，是爱的神，你为什么不为你自己伸冤做做见证呢？那其实我讲这些话也是为自己求好处嘛，对不对？因为我希望病得医治，希望病得医治是对的，不能说错，因为他受鞭伤，他在十架流血，诗篇103篇说他不仅仅这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也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病。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决定不甘心我们受苦。耶利米书不仅告诉我们他没有降灾的意念，耶利米哀歌3:33说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他甚至不甘心使人忧愁。如果他必须容许这件事临到我，必须容许这个病临到我，他一定就像他刚刚讲的，做爸爸的怎么会忍心叫孩子生病，不可能的。所以神是在极深的更深的爱和智慧里面，他容许的，他容许。但是苦难的源头决定是撒旦，所有苦难的源头都是撒旦，但是基督徒的苦难是被神许可过的。好，你怎么知道呢？约伯记第一章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昨天读的罗马书8:28，万事互相效力，是神许可才会领到的。约伯记第一章就是撒旦 跟神在那里辩论的时候，神说你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完全正直公义敬畏神远离恶事，神忍不住夸他。撒旦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约伯爱你是因为你四面给他围上的篱笆，你眷顾他，你祝福他，他当然爱你。你试试看，你把他的篱笆撤掉，他一定当面否定你，当面弃绝你。哇，你撒旦对神有这样子的挑战。那神也是因为特别爱约伯，也是因为约伯能够经得起这一份，所以你千万不要怕约伯，你也不要怕读约伯记，因为咱们不是约伯，还没有那个资格去接受约伯的苦难，所以你千万不要怕。神说好，撤掉，但是你不准伤他的命。你发现了没有，篱笆一撤，所有的财物，羊群、骆驼、牛群、仆人 包括他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天之间全部死掉。所以我曾经写过一个短文，叫做《那道看不见的篱笆》，那个 invisible fence。你我每一个人都被神保护在这个看不见的篱笆里面。今天是神的恩典，神如果撤手的话，我跟你说，你现在的情形决定比你，神如果撤掉篱笆的话，你的情形一定比你现在糟的不知道千百倍。撒旦可以自由进出、自由破坏的，撒旦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们一定要了解，在我们的周围是神怜悯、神放的篱笆，但是当他容许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像雅各书第五章一样，能够得到神的结局， The end of the road， 得到主的结局，不是只得到一次而已，而是在生命上，在跟神的关系上完全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约伯结束的时候，你看看约伯的生命，约伯跟神的关系，那跟从前完全不一样。好，那我想因为苦难是很多人的事情，所以我多讲一点。 我有一阵子对神很过不去，好， 我几乎都不想祷告了，不想信神，我觉得太辛苦了。那越祷告病越严重，越祷告病越大，越祷告越这个一大堆的难处跟我祷告的是相反的。所以有一次我去参加我们的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们那天正好讲到祷告，有弟兄姊妹讲到说祷告怎么老是不得答应，他说云牧师啊，你要不要教教我们，这个到底怎么样祷告可以答应。我说祷告不得答应谁没有，他说啊，你也有祷告不得答应的经验。哇，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他们从来没想到说我也有祷告不得答应的经历。我说我告诉你哈，我让你更高兴啊，我说我祷告没得答应的经历比祷告得答应的经历多多了。哇，那天他们真的高兴得不得了啊，觉得云牧师怎么这么可爱。我祷告，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主讲，我说主，你为什么不医治我呢？别人都这样问。就后来那天我在主面前祷告埋怨的时候，圣灵突然光照我，是只用一句话，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神。我如果医治你， Yes， 我是全能的神，就算我不医治你，我还是全能的神，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你知道吗？神说我如果医治你，我是爱你，就算我不医治你，我还是最爱你的。 I am who I am。 那我们是根据神的作为来决定我跟他的关系，来决定我信他的程度，但是神是那么高高在上的，哪里会为了我一个人的遭遇跟经历就影响了他的所事呢？所以当时那天神一责备我的时候，我就趴在地上跟着哭啊，认罪啊，我说我把我看得太大了，我把我的难处看得太大了，由这个来决定你神是不是慈爱的神，来 用我的遭遇来决定你是不是全能的神。我说主，求你赦免我。从那一天开始，我从来再不为我的病埋怨过，从来不埋怨。神太伟大了，不要灰心好不好？我知道有几个问题是类似的，到底神的 timing 是什么，到底什么时候知道。我跟你讲，所有的祷告神一定有回应，但并不都答应。神的回应 Yes, No, or Wait， 就是 Not yet。 所有的祷告你真心的凭信心的认真去祷告，神一定回应。在回应的里面，要么就是我得到了医治了，我就在这样子祷告的里面我支取了应许，神的事情成就了。那有的神你真的去祷告的时候，神说 no， 那你不要就让他随便 no， 你说主 why not， 要问主为什么。因为祷告最宝贵的还不在于我的事情得答应，而是宝贵，祷告最宝贵的是不光我遇见的神，而且我借着祷告我被改变。所以很多的时候 not yet 是因为我这个人还没被改变，不是神不肯给我，只是我这个人还是自我中心，我这个人还是这么多的骄傲不肯对付，我还是对神有这么多的埋怨，这么多的不顺服，所以神只好 hold wait， 不是他不给， 我想你们当爸妈的都知道嘛，孩子叫他做完功课出来，才给你吃糖，才给你吃水果，才让你可以玩五分钟 game， 他硬是要出来，你会让他吗？那个 no， 不是说你不他不要带他出去玩，不是说不要带他去什么东西，而是说 not yet， 因为你必须先 do your part， 这是神爱我们，好吧？好了，你们再回答。
我这里有司机又得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心向学生团体传福音，但感觉很难吸引他们来，能否给一些实际的建议？我想于牧师大概把这个给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做学生的工作，我想这是一个现在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特别是对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周围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的学生从中国来，我们对他们有负担，但是发现里面好像有一些鸿沟，这个真的是不太容易。但是有也有首先呢，我们从心态上可能有一些挑战，就是说我们不是让他们来，得是我们去，我们得进到他们里面。OK，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分享，就很多时候我们得对家庭来说，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开放家庭。Okay，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他们经济上不是太缺乏，但是他在餐馆里面买不到家里做的饭。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家开放家庭，请那个参加一些门徒训练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家祷告，做的什么早饭，就是稀饭、馒头、炒鸡蛋、炒一些简单的咸菜啦这些。我们的弟兄年轻弟兄姐妹吃得非常的 exciting， OK， 我想这个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需要的是一些注意到一些特别的一切入点。 OK，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师母分享说，他们想做学生职工，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时候，在祷告中神给他一个就是 cook， 我想这个到 cook 就是做饭，到今天大概这个还是适用的。 OK， 但是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心摆上。另外一个，我们要不太要做梦，说我一举手别人都马首是瞻，我想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需要每一个个别的花时间，你要觉得你的对每一个个体有负担，而不是说我对这一群人我希望他们跟着我走，这是不太现实的。 OK，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七个学生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辅导，这个都是家庭在进入这个里面。辅导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跟这弟兄姐妹在个别的花时间，实际上带查经都是我们的年轻人自己在带。即便这样，这个弟兄或者姐妹的感慨我们也是有。现在学生工作非常非常不好做，这是我们的不管是做老师也好，做辅导也好，我们都实实在在的体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切入点，每一个个体都有不同的切入点，有的是情感方面的，有的可能是就是他看到你们夫妻之间的恩爱，也许就成为另外一个切入点。因为现在不少的年轻人的家庭，他的原生家庭是破碎的家庭，单亲家庭等等等等但是如果基督徒的这样的夫妻有见证在中间，是那是另外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你要不要讲一下学生工作？
不要一直做花瓶哈，虽然我也对不太好看。我其实也谈不上经验哈，因为我们那边学生事工不是我们主要的，因为我们是在职青年，但是我想都差不多哈。我常常讲到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会觉得是爱啦，是这里有家的感觉，那这是事实哈。但是我觉得教会最大的特点应该是神的同在，对不对如果你们听过于牧师的信息，你们也会听到这个教会最大的特点应该是神的同在，所以团契也是一样。所以人怎么可能被吸引，如果只是靠我们的做法会过时只是简单的靠着我们的付出有人他可能在别的地方可以得到更多的满足。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团契的最特别的地方给表现出来，那只有神的同在，只有耶稣，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耶稣专卖店，我们的团契不是可以做各样的活动，但是只有一个中心，就是 高举耶稣，在这里要得着他。人可以有不同类五花八门的出生环境、出生地点、习惯，但是真的是人人需要耶稣。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怎么样跟弟兄姐妹在这里把我们的团契建造，好像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氛围，有一个属灵的文化，就让人进到这里，好像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可以有很多的活动，但是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这里有一群不一样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群 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真心想要来的时间久的，或者我们出去的，其实慢慢弟兄姐妹就会被吸引，被吸引。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教会来说，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是也很蛮保守的，或者也很多活动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未来的现在年轻人也有100来个哈，100多个。他们愿意留在这里，我都是非常宝贝，因为他们在这里得到真正的满足跟喜乐。所以，我想怎么样把我们的团契建造，就是好好追求主、爱主，那一份的吸引力真的是特别的不一样，我觉得。
我这里稍微有一个刚才那个向学生团契传福音这个一个补充，首先，我想。我们这个教会的体会就是，所有的学生事工的根基都是神的话语。我们教会过去这个5、6年做了很多的调整，都是反潮流而行。我们没有，就是我们有活动，但是我们活动做得不好，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但是我们周五的查经一定是踏踏实实查经。OK， 曾经有别的教会的同工来就挑战我们，你们最好就查20分钟圣经，然后就带着大家去玩，这样有更多的人来。但是我们后来没有采纳那样的意见，我想。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每一个年轻人的生命被摸到，都是在他自己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但同样的，一个是给现在给学生传福音，邀请学生进到团契、进到教会、进到甚至进到这样的有负担的家庭里面，是需要我们的学生同工这样来冲在前面的。所以这是给我们年轻人的挑战，需要整个教会来配搭。我特别同意刚才达军分享的，于牧师这两天也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行走的福音担章，如果我们努力的做到这一点，大概吸引来教会不会太难。
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弟兄姐妹也非常的有耐心，而且意犹未尽，我想大家都是很期待我们牧长，既然他们在这边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这个答案，这边还有真的还有很多问题，不管是跟家人、国内的家人传福音还有其他都是很值得去探讨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时间有限，我在想说有时候我们很期待，因为我们住在Fort Wayne这个地方，我们很期待来这个Indianapolis 去吃这个 buffet 大餐好好的进补一下，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buffet 大餐它有美好的地方，我们吃不到的地方，它有它的这个好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每天我们在家里面该吃的食物，固定的食物，而且是很规律的来这样子来调养我们自己身体。我要讲的意思是，今天的聚会，这几天的聚会，我想弟兄姐妹跟我一样，生命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尤其我们在各个教会里面，平常在这个思路里面有一些没有看到的，透过牧者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很多亮光。但是这些问题我想是真的是很难一次解答，但是我相信神会透过你在各个教会里面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教导、你自己的读经，如果你愿意像牧师讲的每天来学习，我想神的话语里面这些解答都会给你的，不是说一次可以解决的。有些问题并不是牧师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就解决了，而是你自己要去跟神寻求的。因为牧师他跟讲的话，他其实都讲了，我觉得牧师该讲的都讲了，我们该做的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想我们今天时间真的也有限，那大概肚子也都饿了，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今天就这样子，还是牧师有一些需要再勉励我们的话语。
好的，因为好几个人问起祷告的事情，那祷告又这么重要哈，所以我很快的讲一下，就是像有人问说，到底怎么样让亚伯拉罕的神成为我的神？那他已经是你的神了哈。那现在就是怎么样子去经历他，怎么样子在困难中我的信心可以提升，怎么样子祷告以后，结果环境越来越糟，我该怎么办啊？怎么样子不是 make a prayer， 而是跟神。啊，真正面对面，这些都是跟祷告有关的问题。我想我三分钟内讲完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他不仅仅教导我们主导文是什么，我想你们都会背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都会哈。六章九节开始都很熟，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啊，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他不光把主导文给我们，而且主耶稣教我们一个祷告的方法，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你们要进入你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这里提到四件事情，第一个进入内室，学习把自己从吵杂的世界里面安静下来啊！虽然我们随时可以祷告，但是如果你没有固定分出时间来去面对神的话，你祷告时间一定被仇敌夺去的啊！尼陀森弟兄曾经讲过，祷告之前要抢，祷告中间要挡，祷告之后要追啊，这是我帮他加的字哈。他说，祷告之前，你如果不抢时间，仇敌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抢去了，你忙得不得了，从早到晚，你就算空下时间，你也找不到时间，你非得去抢时间。所以，祷告第一件事情，主说进入内室，你要抢这样子的时间，说主，我现在要来跟你相会。第二个。关上门，祷告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一跪下来，我魂游向外，思想混乱。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东一个问题，西一个问题。我看电影从来没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祷告，哎呀，又想起在中国的爸爸妈妈，一下想起我账单没有寄，一下想起了，哎呀，我哪个衣服没洗，哎呀，我还那个哪个朋友的生日卡没寄，你所有的东西全部跑进来，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安静祷告。所以祷告中为什么他我说要挡呢？就是你要把门关起来，把所有的吵杂、所有外面的事情关在外面，啊，要关上门。那你就发现很多基督徒信主了一辈子门关不起来。那我想问你们，如果你家的大门坏掉了，关不上门，你要做什么事？修。但是为什么祷告的门关不起来，我们不修呢？就任凭他关不起来，一辈子都关不起来。到现在祷告跪下去会混乱思想混乱的举手好吧？哇，你们这么高干啊，这么少人啊，我在很多地方一问所有人都举起来了，到现在都还在 fight， 我是那个混乱定不下心来，要把门关起来。那怎么关呢？上香柏木培训中心，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没有时间讲，我只要讲三分钟，但是我先把重点讲上来，你一定要是认真去把门关起来，就是最在你祷告的时候最常会来影响你的。例如说当妈的孩子到外地去读大学，他跪下来的时候常常想到的就是他还好不好，他还爱不爱主，他还聚不聚会，他还怎么样。我们如果现在身上有一个难处，公司老板逼着我们，我们跪下来一定都是想着 project， 想着计划，想着明天怎么样去做 presentation， 这些东西都会压着我们，那个门关不起来。所以要关门就是 pray through， 就是祷告透，这是第一件最基本的事。我只能讲一个点哈，其他的你们真的要去上博训哈。那个，那你就借着跟神摔跤，彻底的把这件事情祷告到从我的手中交给神。所以我1988年2月2号下午6点多，我跟神祷告到一个地步，我就说神，我现在把我所有的担心、害怕跟重担，我在1988年2月2号下午6点几分，我在这里宣告，从我于宏杰的手中放在你这位永生神的身上 ，the higher hand, better hand, mighty hand， 你比我更能够解决我的需要和问题。你知道我的明天，你掌管一生， 你控制万有，我担心不能成就任何事情。我说我现在我再也不背了，我全部交给你。所以从我那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撒旦还是会把火箭把弄打进来，叫我担心，叫我害怕。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我的神耶稣替我 take care 了，你去找他。我说我不管，他替我负责，祷告头交给他。所以你进来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非常安息的来亲近神。第三件事情，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祷告一定要有对象。你们说这难道还要说？我们当然都是跟主祷告。No， 那是道理上的。我现在问你经历上的，在你每次祷告的经历里面，真的觉得有对象，你是在对神讲话的。哦、我不要叫你们举手了，免得我就不想坐飞机了。我跟你说哈，你如果诚实讲的话，很多人都没有。我们只是一些属灵的思想，一些祷告的事项，在我们的理性中经过，觉得我是在对神说，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在神的面前。你如果真的是 divine encounter， 跟神面对面交通的话，我跟你说，祷告决定味道不一样，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他同在中一切带来的福分。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祷告在暗中的父，不是讲说他是在 darkness 好的的暗中，而是讲说他是 hidden 的，他是隐藏的，需要我凭信心的知道，我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不凭感觉，而且就是主怎么说我怎么信。所以我常常说，当我真的要进房间去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主怜悯我，有时候我连手才摸到门把上，我就已经被主的灵充满，我知道他在那里等我。我就是用很简单的信心，我不是用感觉，我说主你已经在这，我跪到他的面前，我可以向他流泪，我可以把我的委屈告诉他，我可以把我的担心害怕痛苦，我可以把我对他的爱慕通通都告诉他。这叫做倾心吐意的祷告，要有对象。第四个，所有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出于信心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特别用必然，所以一定要有事情发生的。所以出埃及第十七章讲到，神百姓出埃及要进迦南，在旷野里面碰到的第一场征战是利非定，在利非定碰到了亚玛利人来跟他们征战。亚玛利人专门做的事情就是，当你要在神的应许，在神的旨意中往前，你要来承受应许，承受祝福的时候，他就来拦阻你，这叫亚玛利人。另外申命记二十五章告诉我们，亚玛利人在后面在那里追杀那些百姓中疲倦疲乏跟不上队伍的，所以他前面挡后面追杀。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受尽了信主了，过一阵子被仇敌摸去了，做去了，不知不觉掉了，跟不上了，他从后面就给你挪去。这是亚玛利人。所以神说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就是教会每一个人都面对的征战，就是亚玛利人来阻挡我们，他在后面追杀我们。而那一天的征战是摩西在山上祷告，他跟亚伦跟户珥三个老人家站在山上祷告。圣经上讲的话这么好，摩西几时举手，约书亚就在底下他就得胜；摩西几时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我以前只讲说真正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我后来加了一句，连不祷告也都一定有事情发生。祷告约书亚得胜，不祷告亚玛利人就在底下杀死你，一定有事情发生。所以这边你能够不为家祷告，不为自己祷告，不为教会祷告，不为神国度祷告吗？这祷告要带着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我们懈怠不肯祷告，难怪家里面这么多难处，原谅我说，难怪这个人长进的这么慢，难怪教会不费心，难道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多的时候都是教会疏于祷告。所以摩西老人家站在那里累的，你想要一整天站在那里举着那个杖，八十岁的老人多累啊， 所以当他累的时候，一放下来就看见神百姓遭难，发现他一放下来的时候，马上仇敌就得胜。他再累都要举起来，这时候亚伦护尔帮他弄了石头架着他，要把这个祷告决定不能失败，祷告决定不能停。所以我请你们在祷告上不要灰心，好不好？啊，一定会有挫折，一定会有软弱，一定会有疲倦。但是耶稣不仅把主导文告诉我们，耶稣把祷告的方法都教给我们，这四件事情太重要。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然后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一定要让事情发生，凭信心相信他。虽然可能一下子没有出现，但是其实神的应许，神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只是你不知道。当神的百姓顺服在那里绕耶利哥的时候，第一天 nothing happened， 第二天 nothing happened， 第三天 nothing happened， 你以为真的 nothing happened 吗？其实在属灵的境界全在 happen， 那个得胜的力量天天都在累积。虽然耶利哥连个灰尘都没掉，石头都没掉，还是高高在那里，但是你觉得 nothing happened 吗？其实都在 happen。 等到第七天绕完七圈的时候，一喊整个高大的耶利哥 collapse。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好不好？所以主说祷告不可灰心，要加油。
弟兄姐妹，虽然我知道大家有点觉得过得太快，但是我们的退休会必须结束在这里。我们也首先我们感谢神这个周末对我们大家的保守。我想虽然余弟兄一再强调说不要谢谢他，我们还是要大家一起来鼓掌谢谢我们他的仆人余弟兄和余牧师和向传道。好我自己呢也请大家特别的感谢我们这次的服事的团队。如果大家有这个单张，你会发现这个的中间有页，这里面列的还没有全列出来，这只是负责的同工，每一个负责的同工底下都有一个团队所以有非常多的姐妹在参与服事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一一的来提名大家来感谢他们。但是我们也请弟兄姐妹等一下在吃饭的时候有机会，你跟看到服事的弟兄姐妹有机会谢谢他们。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在中西部的这个众教会，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有连接，一起来经历，一起来彼此的鼓励。我们在下面呢，我们在很快要祷告结束，在结束之后，我们有很快要照一张集体照，我们有同工会负责，请大家听指挥要省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听指挥。好，在那个最后呢，我们再请我们的同工来介绍照合照的这个安排之前，我们请达军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结束这一次的退休会。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是的，虽然你的仆人的信息可以停，但是你圣灵的工作却要一直的工作下去。主，我们虽然分隔两地，很快就要离开，主，但是你自己的祝福，你的恩典却要一直留在这边。主，巴不得你自己在这地兴起更多被你所使用的教会，有更多爱你的弟兄姐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让这一群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能够继续的在这里为你征战让千千万万从远方而来的留学生在这里可以遇见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你加这边教会的力量，你更是保守我们这一同走属天道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常常的彼此带到彼此的激励。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更是为这整个大会都向你献上感恩真的在这里有这么多的人前人后的服事，你都亲自的纪念和报答当弟兄姐妹起来回程的时候，你让他们平平安安的来，你也让他们平平安安满载你的喜乐你的祝福而回去，成为当地的祝福。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